所以他就背起了，就说你来吧，就去了。我们在星期四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哎呀，我们能够背题就好了，我们不经过大灾难就好了，很多弟兄是这么想。好，彼得要主要彼得去，但是你看这彼得要去的时候，他有没有信心啊？真正有一天主来在半空，我们都背题到主耶稣那里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啊？啊，马上就要上去了，要走了，你担不担心，害不害怕？哎，在这个时候彼得有点害怕了。为什么？第三十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并喊着说，主啊，救我。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看环境，环境是很难的，但是一定要有主的话。如果主对你说话喊你去，你就去吧，你不要管你的环境。这个就是信心了啊！对困难的环境你有没有信心？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一定是要有主耶稣的话。你求了还不行，主耶稣我求了你还不行的，你必须要有主的话。所以现在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请我们注意，在原文里头这三个道士都没有，这两个道士都没有。所以原文的意思是说，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什么意思？信是从听来的，你怎么能够相信主耶稣今天要我到哪里去，我做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能够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你能够相信是因为你听见，听见了什么？听见了基督的话，有主耶稣的话，你才能够相信。没有主耶稣的话，你那个信靠不住的。我们有的信心是在我的思想里头，不是主的话。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主的话。而且请你注意，这个用主的话的这个话字底下的那个编号是什么？四四八七，对吧？好，请你把四四八七查一查。四八七，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rhem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神对你说的话。现在你有一个困难，主现在对你，你向主祷告，就是在你这个困难这个事情上，主有话给你，专门主对你说这个话，这个就是主现在给你的话，或者叫做应时的话，这个叫瑞玛。另外还有一个话，我们圣经里把它翻成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有道，那个道字，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道， 它的编号是3056。3056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 logos， 刚刚那个叫 rhema。 logos 这个字的意思也是话，不过这个话是神曾经说过的话，是他的言语，不是现在要对你说的话，这两个意义完全不同。这两个意义完全不同。 Logos 就是圣经里所有神说的话都叫 Logos。 都叫道，或者叫做话。但是圣经里里面有的话不一定是现在神要给你说的话，不一定是应试的话，你现在所需要的话不一定，你现在所需要的话叫做瑞玛。所以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这个话48起 Rhema， 今天能使我们每一个人活，每一个人有生命，你遇见困难你就觉得有盼望有拯救，那是因为主耶稣现在对你有 Rhema 告诉你，他的 Rhema 是能够给我们生命的。这个是主耶稣现在对我们说的话。圣经里的所有神说的话不叫 Rhema， 叫做 Logos， 但是这些话不一定是对你说的话。好，现在我们要请读马太福音第7章。请我们读第7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请你这一句话是 Logos， 是神说的话，主耶稣的话叫 Logos， 对于你来讲不一定就是你的 Rhema。 很多人就把这一节圣经背得以后就去向主求了，主耶稣我需要有一部汽车，你说祈求就给你们吗？这就不对了。诶，刚刚我们讲不是听是从信是从听来的吗？听是从基督的话来，你知道那个话叫做 Rhema， 不叫 Logos， 这个是 Logos。 你千万，很多人就是把这一句话，你看他做见证就把这句话拿出来了，他就向神求了，你说的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那我现在来求你了。我需要有座房子，我需要有多少钱，我需要得一个博士学位。你看他就是拿这句话去求神。你要知道这个叫 Logos， 这个不叫 Rhema。 Rhema 是现在神给你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看看这个 Rhema。 请我们读使徒行传16章。 六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拉太，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想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你看这里有一个圣灵禁止和耶稣的灵不许，这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就是瑞玛保罗啊，他们觉得亚细亚这个地方太需要福音了，这么多都没有信啊，我要到哪里去传福音啊？你看他跟谁一起啊？他们，你看第十五章的四十节，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他说希拉要去啊。啊，我们现在亚细亚去传福音，那里好多人都需要福音。你看圣灵怎么样？圣灵禁止不许他去。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传道的工作，不是因为环境的需要，那是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圣灵不许。下面他们又要想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又不许。他们说好，亚细亚不行吗？我到匹推尼去啊。那耶稣灵不许他去，彼得你也需要福音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环境的需要，外面的需要我就要去做，乃是我里面有没有神的话，这个是非常清楚。那么神的话怎么告诉一个基督徒呢？神的话他的 Rhema 一定是说在我的灵里面。所以圣经里刚刚讲，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神灵，一定说到我里面。一个基督徒如果分不清楚什么叫做灵，什么叫做魂，他常常会把魂里面的东西、思想里的东西当成灵里面的东西。他觉得我需要，那里需要我就要去，但是是不是神要你去啊？这个就是很重要。因此这里我们看见，不是圣经里神说过的话你都能抓出来用，不行的。所以我们在经历里面，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们在迫切在那里祷告，多次祷告以后，神可能在灵里面给了我们一句话，但是这个句话不是耳朵里听见的话，一是在灵里面有一个感觉，很深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一来，你就清楚了。而且常常圣经里面的感觉是用圣经的话告诉你，而这句话你想都没有想过了，突然这句话就来了，就到你的里头来。耳朵听见了靠不住。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个经历，这个弟兄是个青年弟兄，他有个什么经历？常常听见耳朵说话。他有一次啊，他在上海，他骑自行车，他那天要骑自行车出去，他就听到耳朵一句话说，今天你不要骑自行车出去。诶，为什么今天不能骑自行车出去啊？就照样骑出去。结果那天自行车出去啊，这个自行车的轮胎啊就被一个路上的钉子把它刺破了，好了，不能骑了。哎呀，他说今天不是听见一个话吗？说不要自己自由。哎，他就很注意这个耳朵里听的话了，这不是灵里的话。又有一次，天气很好，早晨起来天气很好，又有神灵又告诉他你要带伞，不要带伞。他这么好的天气，我带什么伞？哎，这个就倾盆大雨来了。这个弟兄啊，就认为啊，听见这个话就是圣灵的话了，所以啊，人家他就常常给别人交通了，圣灵的话你看说了我就听见了，怎么怎么样。就有一个老姊妹就听见了，就告诉他， 圣灵所说的话是没有音节的，没有音节的，就是不是你听到这个声音啊，轻重高低，没有这个东西的。圣灵说的话是在灵里面一个感觉，一个 feeling， 很深的一个 feeling， 不是这样听见的话。结果他不服，他说我这个经历很多，我就相信这是圣灵。有一次他就想不到，有一些圣经想不到了，这些圣经到底在哪里。哎，这个声音又跟他讲了，以赛亚书多少章多少节，他一翻，不对，不是以赛亚书，结果在耶利米书找到了。哎，他想这个声音不对了，以后他才不相信这个声音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能相信从耳朵里听见的声音，靠不住的。神的话就在里头，很深的一个 feeling， 一个感觉，一个感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很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身上，就是关于他家庭他的父亲的一个问题，很重的一个担子，到底怎么办他不知道。他就在神面前去祷告，祷告的时候经过多次的祷告，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到约瑟的事情，那是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约瑟啊告诉他的后代，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这个遗体要搬回埃及去。哎，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里面就好像就是约瑟这一件事情，就想到约瑟，约瑟吩咐他的后代，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哎呀，他就清楚了，清楚这是神给他的话。神说的话一定是说的我们灵的深处，没有声音的，没有一个音阶的，没有的啊，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里的目的，我们就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如果你有了 Rhema， 绝对不是耳朵里听见的，是灵里面的。你灵里面有这个 Rhema 以后，你就有信心了，主对你说话。所以这个弟兄后来，这个弟兄关于他父亲的问题，他里头就有把握了。他不敢告诉别人，他相信主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成全。那么最后主的确就成全了这件事情，最后他就做这个见证，他是里面的经历。好，感谢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十四章，彼得因为害怕，为什么？因为风声大，他看见他的风。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也因为环境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主的话。你做任何一个工作，做任何一个事业，有没有主的话？如果有主的话，你不要怕，那你就往前面去。主耶稣就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了？主耶稣不责备彼得，你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啊？不说，主耶稣说可以来，但是你不能小信。主耶稣责备他的信心不够，既然主已经有话了，你就要相信了。好，那么我们说到这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到主耶稣上山代表他复活升天为我们代祷，到四更天门徒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教会最困难的时候，快要黎明的时候，主耶稣就要回来要与我们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就上了船，三十二节，风就住了，门徒也有信心了，主耶稣和教会就在一起了。主耶稣和教会在一起，第二次他来就是要建立国度，又在地上建立他的天国。所以你看三十四节，他们过了海，来到哥尼撒勒的地方， 可你撒勒这个地方就是代表花园的意思，叫做富饶的花园。它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富饶的花园。这个是在我们七十三页给了大家啊，七十三页三十四节里面就叫做富饶的花园，那么就是代表预表就是天国建立了啊，天国建立就像一个富饶的花园建立在这个地上。主耶稣第二次就降临和门徒在一起，该被提的也就被提了。那个时候我们还要看我们有信心和主耶稣永远在一起。三十五节，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多好了。当天国在地上建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到主耶稣那里去，天国的王以他为中心了。在那个时候天国建立的时候就没有病了，所有的疾病要把它除掉，没有这个疾病了。有疾病的人就是摸耶稣的衣裳坠子。我们记得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他是摸耶稣的衣裳坠子，因为他心里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坠子就好了。那么摸衣裳坠子就是代表有能力出来，主耶稣是有能力的，你不一定要摸他自己，只要摸他的衣裳坠子，你到他那里去能力就出来了。这个是在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了，请我们往前面翻，读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你看他就摸衣裳的坠子，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你看就是信心了，当天国在地上建立的时候人都满了信心，他们亲自看见主耶稣。那么这一件事情又记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五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一好心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扎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当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作为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事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有能力从主耶稣身上出去，你只要摸他的衣裳坠子，也就是你肯到他的面前去，你愿意去求他， 你有这个信心，神就给你能力啊，神就给你能力。所以我们看今天马太福音十四章，那是说国度的时候，也说到我们今天我们只要对主耶稣你有信心，你到他那里去，能力就在他那里。好，我们关于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就结束到这里。但是请我们注意，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说主耶稣出去撒种，不是有四种撒种的结果吗？同时又说撒种，说到教会的历史，主耶稣预言教会的这个历史啊，不是有三斗面吗？拿效方的三斗面里一个妇人，也说到一个芥菜种长大变成一个树吗？然后也说到地里有一个宝贝吗？好，这就是说到主耶稣去撒种的结果，也是说到天国在地上建立的情况，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就是那个王要把许多的海里的东西都收起来。这是说到十三章，到十四章主耶稣马上就说到施洗约翰的事情，就告诉我们律法和先知结束了。所以主耶稣就借着五饼二鱼来告诉我们他要钉十字架，然后借着主耶稣到山上去祷告，告诉我们他要复活升天，然后在四更天教会最困难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主耶稣会到哪里去？但是谁愿意做彼得？那就是你看见主啊，如果是你，你求你叫我能够到哪里去，你要牢牢地抓住主耶稣。那么然后你就看见你要有信心，你就很快的就到主要我们所去的地方。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读十五章。我们今天要读马太福音十五章，现在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二十节。好，我们请领导这边。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人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放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要读十五章马太福音，我们已经把十四章读过了。我们在读十四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里讲到主耶稣听见 约翰，使徒约翰被杀了，他的门徒把这件事情就去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就听见了这一件事情，他就退到旷野去。那么在旷野我们立刻就看见有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就在旷野出现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我们就看主耶稣就催门徒上船，然后主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先说过马太福音这一卷书不是按照历史的次序记载的，马可福音是按照历史的次序记载的，就是主耶稣第一件做什么，第二件做什么，那个有个历史次序啊。所以我们要读次序就一定要读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是把很多的真理连在一起来讲，也许主耶稣先讲某一个真理，后讲某一个真理，然后他把这些真理都摆在一起来讲。所以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讲的都是天国的要求，那就是真理。这些真理如果你读别的福音书，有的地方是主耶稣分开讲的，所以马太福音是把道理集中在一起来讲的。那么但是今天我们读的十五章和上一次我们读的十四章，那个却是十四章十五章从马可福音一对账，的确就是按照次序来写了。十四章十五章是按照次序来写来对照的。那么这里特别我们在讲十四章的时候说到五饼二鱼，上一次我们特别在说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什么时候行的呢？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过了四个逾越节，是第三个逾越节快到的时候就做了五饼二鱼了。所以五饼二鱼完了，这个神迹完了以后，主耶稣在地上还有一年的时间。他过第四个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他那天晚上被卖，被卖。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说到四个逾越节，也觉说到五饼二鱼，就是第三个逾越节快到的时候出现有这个事情，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的，这上次我们已经说过。所以我们今天读到十五章，我们就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十五章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主耶稣第过了第三个逾越节以后，就是主耶稣最后一年在地上的工作有这些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要知道。第二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主耶稣五饼二鱼这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得很清楚，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的粮，降下的生命的粮。主耶稣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的粮，所以五饼二鱼以后主耶稣就讲他就是生命的粮，那也就是说那一个饼就是指着他来讲，他是生命的粮就是代表他要钉十字架。所以五饼二鱼那一个圣经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主耶稣把他自己擘开来为了拯救我们，这是五饼二鱼，是把他擘开了，主耶稣把他自己擘开。所以五饼二鱼就是代表十字架，代表主耶稣告诉人他要上十字架。那五饼二鱼已完了以后，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让门徒坐船渡到那边去，他自己就到山上去祷告，他跟门徒离开了。那么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他就离开了门徒，到天上到山上去祷告， 我们这里就说那个属灵的意义就代表主耶稣升天，然后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到主耶稣渡海，门徒渡海四更天的时候，主耶稣又回到他们那里，那就是最黑暗的时候，天快要亮。天快亮的意思就是四更天天快亮的时候是代表千年国度，国度要出现。所以主耶稣就回到门徒那里去。好，从上一次我们读的十四章转过来，我们今天读十五章，我们就要一定有一个，这十四章十五章又是按照次序写的，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概念，那里就表示说天国的王，主耶稣是天国的王，他要在地上来建立天国，地上建立天国。所以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最后一年，他许多的神迹，许多的教导，特别在马太福音里头都是说到天国，都是说到天国。好，那么这里就引导我们到天国，进到天国。那么天国的概念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天国不是指着天国的实现，那就是主耶稣来了，在地上要有一千年的国度，在地上我们做王，这是一个概念，也是天那个叫天国的实现。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天国，千年国度还没有来，我们就能够进天国。那我们怎么知道能够进天国呢？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告诉过我们，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怎么样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今天就能进天国。不要到那个时候主耶稣来了才有天国，那是一千年，那是真正天国实现。那么今天我们今天我叫天国的实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在天国的里面。什么叫天国的实际？就是让神在我身上掌权，或者让天在我身上掌权来管理我。主耶稣今天在我身上掌权管理我，就是我顺服神，这个叫天国的实际。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啊，或者请我们读读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不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原文的意思在你们中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神的国就代表神在我们身上掌权。主耶稣神的国来到，因为他们法利赛人问什么时候来到，今天我们有一个概念，神的国来到什么时候来到，就是千年国度，主耶稣来了，在地上建立国度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完全是这个概念，那是神今天神的国度在哪里，就在你们中间，那就指着教会啊。今天神的国来到，神就是在，那就指着教会嘛，我们中间嘛，门徒的中间嘛，那也就是说神今天要在教会的里面掌权，教会应该是代表神的国。换一句话说，就是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说的话，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今天在有一批基督徒的身上应该有神的国在他们中间，让神掌权。也就是说今天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就是天国的实际，就在教会里头应该表现出来。那么每一个教会都是应该要教，要基督在他里头掌权，那个叫做天国的实际。但是今天到底有几个基督徒团体是能够让神在他中间掌权，神的国在他中间 那这个要问他自己啊，要问他自己。所以今天天国的概念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今天天国就已经在地上了，不要等到将来。那么今天你是神在你身上掌权的，你这个人，你今天就活在天国的世界里。有一天天国来到了，千年国度到了，在地上建立了，那你就进天国了，因为你今天就活在天国世界里的啊。当然这一定是指着一批得胜者，在主的面前有一批得胜者，他们在才能代表今天天国的世界，因为他们让神管理他，他在神上，神在他身上掌权。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第十读十五章，我们一定要有这一个基础。那么在主耶稣他是天国的王，他是天国的王，所以现在十五章一开始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你看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以前不洗手，就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在他们来看，吃饭以前洗手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古人的遗传，干净嘛，不会把外面的污秽带到里头去了。那么主耶稣着重的不是看外面的污秽，主耶稣着重的看的是什么？里面的污秽，心里的污秽。心里的污秽是在哪里呢？就是十八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争、谤赌，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能污秽人。这个污秽人啊，要请我们注意，这个原文不是说去污秽别人，原文是说污秽你自己。 defile the man 就是污秽你自己，你有这些东西在你的里头，这些东西你把它发出来，是使你自己得到污秽。你发脾气谁误会啊？你自己得到误会了。你骂人误会谁？误会你自己了。你不是去误会别人，你自己误会了。所以这里都是误会自己，你骂误会谁？误会你自己。这里说说你自己误会，里面的东西才能误会人。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是天国的王，他看见的是里面，而不是捉弄人的外面。因为人的里面不改变，你的外面怎么能不能改变？现在我们的人很捉弄外面，想用外面的办法来改变一个人，想用外面的办法改变一个人。我们知道外面的办法或者各种强制的手段不能够把一个人的内心改变了，能够改变人的一定是里面的，必须里面改变。所以我们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有一点不同，不信主耶稣的人他是用外面的教育、法律、警察、法院、监狱来改变一个人。但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是知道我们这个人有一个罪的性情，里面有个罪的性情，罪的性情用这些东西你只能限制他犯罪的行为，你不能改变他的内心。内心的改变必须另外有一个生命进来，生命进来，那就是神的生命进来。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永生，同时我们还需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经常来教导我们，这样能够改变我们。所以这个改变是里面的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 从孔子办教育办到我们现在已经几千年，请问哪一个学校教出一个学生来是不讲谎话的呢？没有，没有。所以人都是里面出来的东西，不是外面出来的东西。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从这里我们要看，主耶稣是说的里面啊，说的里面从心里发出来的。好，那么这里就有两个了，人的遗传是着重外面的做法，请你特别注意，这里说的人的遗传，在今天来讲就是宗教的遗传，在今天来讲就是宗教的遗传。可能很多宗教团体他都有他自己的遗传，他自己一套的做法。那今天我们就看这衡量一个人，衡量一个人。所以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说我们违反了古人的遗传，主耶稣就问他们，他说神的话告诉你们，诫命里头不是有一条吗？要孝敬父母吗？第五条就是要孝敬父母。他说为什么你们就用遗传，遗传是怎么讲呢？我本来要孝敬父母，我应该瞻仰父母，有很多物质的东西或者金钱，这是我每个月要养我父母的。但是你们法利赛人怎么讲呢？那么这笔钱呢、啊、我已经就都奉献向你去了，我就不要养你了。你看我就奉献向是给神用吗？啊，我已经做了贡献，就是我奉献给神了，父母就不要了。那么这一种讲法，那就是说人的遗传的教导，就是说神虽然讲要孝敬父母，人就讲你只要把孝敬父母的东西拿来献给神父母，你就可以不管了。这个就叫人的遗传。人的遗传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律法。主耶稣就讲，你们怎么可以用人的遗传来违反神的诫命呢？好，所以我们看诫命就是以色列人的律法。如果从诫命来讲，有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可以看成律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一个总纲。律法也好，诫命也好，这个叫做神的命令。今天在我们基督徒来讲，神的命令在哪里？神的命令就是这本圣经。所以这一本圣经，感谢主，这两千年来人为了要持守这一本圣经神的话，人可以把生命都死为主寻道，就是为主神的话。在天主教统治的十几个世纪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认为教皇做事错的，天主教的教导是错的，他们可以从天主教里头出来。马丁路德改教从里头出来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什么缘故？他要维持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神的话。人的教导可以改，教皇的教导可以改，但是神的话不能改。唯有坚持神的话，他们把生命都摆上去，历来这样。那么在英国国教统治啊、就是圣公会，就是安理干会统治的时候，英国就有一批清教徒，他们觉得英国的国教已经把教会改变了，人的遗传进去了。在英国他基督教作为国教的时候，你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子，生了一个婴儿，你要报两个户口，第一个到公安局报一个户口，生了一个小公民；你要到教会去报一个户口，生了一个小基督徒。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有牧师了， 这个牧师呢就是作为他的父亲嘛，啊，教父，那牧师就给他施洗婴儿洗，然后要给他取个名字。好了，那么我想婴儿洗在圣经里头哪里有婴儿洗呢？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你必须要信，那个婴儿怎么信啊？你必须你要信了、啊、你才能受浸，这就叫人的遗传，人的传统，人的教导，这是宗教的一教导，圣经里没有。所以当时一批清教徒，当然还不止这些了，他们为了要维持圣经的权威，完全按圣经去做，他们就受到英国国教的逼迫，最后他们就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就是第一批，他们自己不叫清教徒，别人就把他称作清教徒。所以他们到了美国以后，那么在美国啊就开始了种地了，生活了啊，那么垦荒的生活了。第一年他们就有很好的丰收，他们感谢神，所以就有感觉出来了啊。这个清教徒来讲，这是他们为了维护圣经的尊严，一定要按照圣经去做。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的团体，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好，一切要按照圣经去做，但是后来做一做就变了，以后就变了。真正能够从头到底能够维护圣经的这个尊严，一切按照圣经去做的有，但是很少。好，感谢主。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把神的命令拿出来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不是要遵守人的遗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就引用了第七节，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今天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就是在许多宗教团体里面是用人的教导来代替了神的话语，这样你把人带到哪里去呢？你把人不是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有一句话，保罗在那里讲，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是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哪里，引到神的面前，不是人引到人的面前。因此主耶稣在那里讲，嘴唇亲近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就是口是心非嘛。祷告你可以尊敬主主耶稣，但是心里你却不是这样的，心里也是注重那个遗传。那么我给大家说一点事情吧啊，我记得我在香港大概离现在有十年以前，在那里啊，我们也有一个读经班啊，读经班。那么这个读经班啊，当时中国神学研究院里面有一批，这个大概七八个吧，他们是神学生，基辅的神学生，他们带领他们的那个姊妹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就希望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班，他们就来了，感谢主，他们来了也很努力的，我们在一起读圣经。但是到最后他们就告诉我，他讲弟兄，这一条路我们走不上去，他如果走上去 我的饭碗就没有了。为什么？如果真的要按照圣经他这样去做，好多地方他没有办法，因为人有很多东西把它限制住了，它不能脱离那一个制度，那一个人所建立的那些东西没有办法。 所以感谢主，我们有很好的交通，他们和我一起读圣经也有几年的时间啊。那么最后啊，完了他们离开了、他们的这个聚会，他们的牧会啊带领的聚会，也把我请去在那里讲怎么读圣经，我也到达那里去和他们交通。但是最后有的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人的东西太多了，你在那个系统里面，你必须听他那个系统的东西，你不能改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的灵粮堂，他们请我去大概一个月有一次主日，他们中文堂在那里和他们交通，我都去。但我去了三次以后，这个管理这个堂的这个人，一个姊妹，现在他已经离开灵粮堂了，他就给我讲，因为他是带领这个中文，他讲弟兄啊，如果照你这样讲，我担罪不起啊。我说你什么担罪不起啊？他说如果我们那个灵粮堂的长老负责人跑来听你一讲，你完全不符合我们灵粮堂的体统啊，灵粮堂有灵粮堂的传统，不符合你我们灵粮堂的传统。他说那我怎么办，他们来听了怎么办？你看，那么灵粮堂有灵粮堂的传统，如果你要讲一定要按照他的传统来讲，那否则怎么办啊？他就要改变我，希望我按照他们传统来讲。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希望我怎么讲啊？因为他的给我一个题目就是讲教会了，我说你希望我怎么讲啊？他就讲怎么讲，因为他知道，因为我原来是接受过一个老弟兄的带领，这个老弟兄也写了很多书。他说我读了这个老弟兄很多书啊，好像他讲的跟你不同了。他就跟我讲他讲的跟你不同。我说哪些不同呢？他说比方，他说我认为他讲的哪些不同。后来我就把他提出来的哪些东西，我就把这个老弟兄书找出来，我复印了以后我就寄给他，我说你看看他是不是也是这样讲的。后头看了，他打一个电话给，哎呀，他说我已经看了很多年都忘记了，原来他也是这样讲。好了，最后没有办法，那么我就按照他们邀请我的时间，大概讲了八个月吧，一个月一次，以后我就不再去了。那么你就看见，我们如果要按照圣经来，把神的话按照圣经来做，有很困难。所以有的人是不能接受的，没办法。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好，我们只能仰望主的怜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法利赛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你不能用人的吩咐、人的遗传、人的教导来改变神的诫命，来犯神的命。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做。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姊妹，我们一起读圣经读了很多年。那么这个姊妹啊，她是在哪里聚会？她是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而且在那里带领了一个青年班。然后我们讲的国度天国，她就觉得这是对的，符合圣经的，她就把天国到那里去讲，去带领这些人。讲了两次以后被牧师发现了，这个主任牧师就跟他讲，你不能这样讲啊，我们的传统不是这样信仰。这个姊妹就不能讲了，不能讲，他就后来离开那里啊，离开那里。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想我们都在这里追求一个真理，我们的真理在哪里？就是这个圣经，我们不能离开它。而且我们在这里读经的目的，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知道，你们也知道，我们要回到原文去读啊，回到原文去读，那就把神的话语读，不止读神的话，而且要读准确。读准确以后，我们还要看历代以来的圣徒，他们对于这些神的话是怎么看，我们也要做参考。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点，就是圣经的话，神的话，这个不能改变，不能增加一点，也不能减少一点，因为这就是神的话。至于人跟不跟得上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 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用律法用神的诫命作为一个标准，因为他们是守律法的。今后从圣经里头来看，神审判以色列人是根据什么？还不是根据他你信不信耶稣，就要根据律法来审判他。你看，我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保罗是新约的一个使徒啊，他应该讲不要按律法审判了，应该按什么审判？那应该是按你信不信主耶稣审判了，应该按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应该按这个。但是他这里特别讲，对犹太人来讲，因为他在律法之下，他愿意在律法之下，有一天审判他是按照律法，按照律法。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里面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请你要注意一个字，第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五六它底下的编号是五六一三，请你查查这个是不是坐字，五六一三，五六一三这个字不是坐字，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好，它是像字 S， 像 S 不是 do， 不是我去做犹太人，不要你去做犹太人。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原来是拜偶像的，在庙里头拜偶像，他说我现在想去给那些人传福音，那按照这个圣经我是不是再去做拜偶像的人，我和他们一起又去拜来把他救出来，那就错了，你怎么能够去拜啊？保罗明明告诉我们在偶像庙里面吃饭都是错的，你怎么能够到那里再去跟他们一起拜呢？那不行的，你说我再去拜，不是的，这里不是要你去做，这里乃是像，看起来你好像。那么对律法以下的人，保罗在那里讲，不是我要去做律法以下的人跟他们一起守律法，不是的，像是律法以下，那是像子。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犹太人，他愿意在律法以下，他不愿意信耶稣，那么有一天见神的面审判他们，那就按照律法，你要守律法，那就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那么对于他拒绝了主耶稣， 肯定它是一个罪啊。但是对于以色列人讲，因为神把律法赐给他们，律法请我们注意，律法本身没有错。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属灵的，律法一点都没有错，不是律法错，是人错，人守不好律法。所以有一天神对以色列人审判，你要守律法，神就用律法来审判。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出诫命来，诫命告诉你们要孝敬父母，这个没有错，你们为什么用人的遗传废掉神的诫命，来犯神的诫命？主耶稣有用诫命来审判他们呢？你看这里是这样讲。那么这里有没有一个矛盾？不信主的耶稣的人得不到永生，信主的人才有永生，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犹太人，你信了主耶稣你就有永生，不信主耶稣你没有永生。但是有一天你说你要守律法，神就按你守的律法来审判你，但是永生你是没有了，你不能得救，但是你的行为要审判。那么不信主的人怎么办呢？不信主的人在罗马书第二章也有啊，那是按照你的良心来审判你，那就是是非之心嘛。啊，罗马书第二章，那是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原文就是良心，神也要审判人用良心啊。他说我没有听见过耶稣，好，你没有听见过，你没有生命，你得不到生命，但是对于你的行为怎么审判，那就是凭着你的良心。
那这些人是在新天新地里呢？
那么这些人能不能够进到新天新地去？如果从圣经里看，只有三种人可以进到新天新地去。一种就是基督徒，你真正有神圣命的是可以进去。第二种就是绵羊的后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绵羊的后代，因为神称他们做义人，他们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这种人是带着肉体进去的。还有一种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按照以西结书，最后他们在新天新地，他们还有侍奉神的地方，他们在地上。所以新天，我们还不说新天新地，这千年古都里面有三辈人要进去，一辈人是基督徒，基督徒进去是得胜的基督徒，在属天的部分，在那里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犹太人是在属地的部分，他们有圣殿，有圣宫地，还有王的地，他们在那里祭祀神，向神献祭。那么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还教导外邦人来献祭，来侍奉神，这是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好，那么我们说到义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绵羊，主耶稣称他们做义人，或者我们读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好不好？我们从三十二节读起，我们读到四十六节好不好？三十二节到四十六节。
外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你看，这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要把当时在地上还存活的人，不信主的人要分开了，一部分叫绵羊，绵羊主耶稣在这里说义人，你看三十七节，义人就回答说，他们是义人，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但是他们有个好的行为，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饿了还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是指什么时候呢？这一批人是指着在大灾难的里面，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恩典时代结束了，天使来传一个永远的福音，就是启示录十四章，传一个永远的福音给地上的人听，不是恩典的福音，叫永远的福音，要他们要敬畏神。那么地上有的人就接受了这个福音，所以他们对基督徒或者对受逼迫的犹太人，他们照顾了他。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在那马太福音里面十章说过，凡因他做基督徒的缘故，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一个喝的，不能不得赏赐。啊，如果你给十个基督徒喝了十杯水，神就给你记下来了，有一天有十个赏赐摆在那。所以这些基督徒，这里说的二十五章和十章，主耶稣说的还不同。那个十章是说历代以来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你同情了基督徒，你给他一杯凉水喝，神就给你记下来。啊，不是亲戚啊，你说他是我的亲戚朋友，不要，你只要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哎呀，我看见他可怜，他是基督徒，他这个人很好啊，为什么他们要逼迫他？啊，赶快你给他水喝了，而且不是开水，不是茶，不是咖啡，不是牛奶，凉水，不能不得赏赐。这是主讲。那么这里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是有一批人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地上还活着的人都把他们分开了，绵羊就是义人，他们恩待了基督徒，山羊就是恶人，他不恩待基督徒，这就是按照行为了。所以神在审判人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照行为，神审判我们基督徒也按照行为啊，按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很重要啊。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主耶稣说啊，或者我们读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吧，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读的。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找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个人，按照我们的行为啊。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不能说我信了耶稣就好了，那就看你的行为了。你怎么能够有一个好的行为呢？那就是说你让基督在你身上掌权了，圣灵在你里头掌权，圣灵来管理你，你不平安的事你不做，圣灵责备你你不要去做，好了，这个叫做你的行为。 感谢主，既然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神的生命，都有圣灵，圣灵不断的会在那里教导我们。而且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讲，圣灵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凡事在原文就是一切的事。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恩膏的教训也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基督徒你真正是有神在凡事上教导你，你就怎么听啊，你做顺服的人啊，你做一个得胜者。所以这一批绵羊它的后代能不能够进到新天新地区我们不知道，但是千年国都以后又有一个撒旦的背叛，那个时候好多人带着肉体的人要受影响，要受影响，这启示录告诉我们，不受影响的能够进到新天新地区，受影响就不行。好，我们现在读十五章的前面一部分，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是说用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来要求法利赛人，要他们不要按人的遗传、人的教导，不要这个。主耶稣一个是说到他们心里的问题，里面和外面的问题，第二个是说到神的命令的问题，你们要遵守，第三个主耶稣讲十三节，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不要拔出来。栽种的物，今天我们都在做一个工作，建立神的教会，我们都在做一个工作，用，但是看这个工作你是用草木活结还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那是根据你自己了。如果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的工程就能存得住；如果用草木活结来建造，一定要拔出来，因为那不是出神来。天主教这么多年的教导统治的信仰，这么多年十几个世纪，最后一定会拔出来的，到审判的时候一定要拔出来。而且神也感动了马丁路德改教，就一马丁路德改教就把它拔出来啊，也就从里头出来了。所以神一定要做一个工作，不是从神来的，一定要拔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今天在我这个基督徒团里头有哪一些不是神栽种的，是人栽种的，最好早一点拔出来。十二节是说法利人、撒底人听见这些话不服，不服原文就是跌倒，跌倒就是叛跌的意思，叛跌的意思啊，那就是因为主耶稣这些话，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就不同意主的话，他们要找他们自己的道路。好，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是天国的王，主耶稣对他们的审判是按照律法来审判，所以今后以色列人和天国中间的这个关系乃是根据神的命令，神要用律法来审判他们。到最后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什么叫做瞎子？瞎子就是没有光，没有启示，没有看见。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请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只注重文字上，你把它读过就完了，一定要看它这个文字里面属灵的意义，那就是有光。 一个我们对很多人今天被带领的人是圣经都没有读清楚的人，还有带领别人的人是圣经也没有读好的人。我有一次我就碰见，在国瑞碰见有两个传道人，这两个传道人啊被一个老姊妹接到他家里住在那里。有一个传道人有30多岁男的，有一个20多岁。他们从哪里来呢？好像 我记得不错的话，他们好像是从河南或者是江西来游行布道的，住在他家里接受他们的带领。有一天呢，我就去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机会，我就听他们讲，讲完了以后啊，我看到他们讲圣经都讲错了，我就问他们，我说请问你们把圣经读了几遍了？那个30几岁的人讲，哎呀，不瞒你讲，他说我一遍都没有读完。我说一遍都没有读完，你怎么能够出来传道呢？他说我是农民啊，我们那个地方的长老给我讲啊，教会的长老讲，本来我农民只会种地，话都不会讲，现在我信了耶稣，我能够讲话了。哎，他说你们可以出去传道，所以每一年就把我们拆出来传道。好了，那么你就看他带领人就一定是瞎子领瞎子，被带领的人圣经也没有读好，他的圣经也没有读好，他来带领，那么两个都要掉到坑里去。所以我们现在要读神的话，花大家来读神的话啊，读神的话，那么我们把圣经读清楚了，你就不会受影响了。异端也好，这个很多的人的遗传也好，也能够把它分清楚。现在在大陆你看，为什么这个东方闪电还那么厉害，灵恩派的东西也那么多，所以好多弟兄就提到这些问题，到底他错在哪里，我搞不清楚啊。好了，这就要读神的话，只有用神的话能够分辨出来，这是人的遗传，这是人的吩咐，这是神的教导。离开了这一本圣经，你怎么去辨别它？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做瞎子，被带领的人不要做瞎子，带领的人也不要做瞎子。感谢主，我怎么能够不做瞎子？因为今天有一本圣经在这里，在天主教统治的时候，在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面，他的圣经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写的，而且每个教堂里头神父讲道的时候只有一本拉丁文的圣经摆在桌子上，很大的一本拉丁文的圣经，平常这本圣经是用链子把它锁起来的，人不能去看的。而且这个拉丁文，哪些人能懂拉丁文呢？德国人只会用德文，不懂拉丁文，英国人只能用英文，西班牙人用西班牙文，都不懂拉丁文。所以当时天主教里头就用圣经，因为没有公开的圣经，就用圣经来统治了。每一次一做弥撒，这个神父打开了圣经，铁链打开，就读一句或者读一段，他就来解释了。他读的是拉丁文，底下没有一个人懂，但是他讲德文底下懂，讲英文底下懂，讲中文底下又懂，别的人不懂。那么就看着他怎么解释你就怎么听，这个叫做圣经是封闭的。当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感谢神，马丁路德主要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个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了，马丁路德公开的圣经。那么今天我们看圣经成了全世界每个基本上所有的国家的语言都有圣经了。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马丁路德也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你信了就称义了，不是教皇怎么讲，不是的，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给我们这是最宝贵的两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圣经已经公开了，那么我们今天要把圣经读好读准，把它读熟，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一个瞎子。 好，感谢主，今天是第一部分，这里就告诉我们天国的王他是以天国的标准来要求以色列人，他要进天国做了百姓也好，他必须守律法。你拒绝了主耶稣，你要守律法，因为律法是神给的。今天主耶稣也不能说律法错，主耶稣从来没有守律法错啊，没有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怎么讲呢？人子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不过要把律法提高，只守律法不够，因为律法是注重外面的行为，律法只能说不能杀人，律法没有讲不能恨人。所以犹太人恨人，只要他没有杀人，律法不能定他的罪。但是基督徒不同了，基督徒你恨人，神就定你的罪了，因为你有神的圣灵在里头，这个标准就高了。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成全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完全他，要使他完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马上就讲了几个事情，都是讲了里面的。所以主耶稣乃是注重我们里面，好不好？感谢主，这是关于十五章的记的第一件事情。现在我们要请读从第二部分第二件事情，就请从第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八节，二十一节请读到二十八节。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
这是主耶稣第二件事情十五章记载的。二十一节，耶稣离开那里，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推罗和西顿是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天国的王，他把恩典的福音带到外邦去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本来主耶稣是奉差遣到以色列人私密的羊那里去。现在以色列人拒绝他做王，拒绝福音，所以主耶稣把福音带到外邦。这也告诉我们，就到了推罗西顿。二十二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迦南是指的迦南地，他住在这个迦南地上。那么这一个人，如果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第七章，他还是一个希腊人啊。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七章的二十六节。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六节，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叙利就是叙利亚，叙利亚是在巴勒斯坦的北方啊，西北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人呢，他是希腊人，希利尼就是希腊人啊，他是属于腓尼基族啊，也把他叫做迦南人，因为那个地方也是迦南地。他就来求主耶稣，他怎么说呢？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二十三节，耶稣却一言不答，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你读圣经，所有来求主耶稣的人，主耶稣都要救他，主耶稣没有说不答。为什么这个人主耶稣不答，却一言不答，不回答他？而且门徒在这里又帮主耶稣的忙了，门徒怎么帮主耶稣的忙呢？啊，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你把他喊走吧，我们要不要我们把他喊走了。上一次我们也是讲了五饼二鱼的时候，门徒也是帮主耶稣的忙，喊主耶稣把这些人不要给他们吃，喊他们走吧。哎，主耶稣说，你们给他吃，主是天国的王，他有他的美意，他有他的旨意，他说话都是有神要他这么讲的，他一言不答也是神要他一言不答，他不说话。所以门徒一说了以后，主耶稣二十四节就讲了，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为什么缘故啊？你知道这个迦南人啊，他说话说错了，他求错了，他求的是什么？大卫的子孙，看到没有？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如果你把他不看成天国的王，是看成大卫的子孙，那就是说你要向他求，除非你也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大卫是王吧，大卫只能管大卫的子孙吧，啊，只能管以色列人的事情吧，管以色列人后代，他管不了你希腊人啊。但是今天如果你是求的是天国的王，是主耶稣，你不要是求大卫的子孙，他就可以管你了，看到没有？他可以救你了。所以你喊他喊主就够了，不要只喊，不要加上大卫的子孙，好不好？不要加上大卫的子孙。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说二十六节二十五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这个时候他不喊大卫的子孙了，第一次喊大卫的子孙，这里就喊主啊帮助我。主耶稣马上就开导他，给他讲了二十六节，主耶稣怎么说？不好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说我是大卫的子孙，不错，我是以色列人，我只能拿饼给以色列人吃。